好，感谢神。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题目呢是神喜悦的祷告态度。这里有一个故事在说什么呢？说很久以前啊，某一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呢有一个卖肉的，他的名字叫石头屠夫啊，看起来是一个真实，他起名字怎么起的这么复杂哈？他已经超过60岁了。却因为身为屠夫而受人怎么样藐视啊？可能地位比较低。我们知道屠夫一般来说的话，都是比较怎么样呢？这个五大三粗的啊，都是粗人啊，好像有很多人都看不。那一天呢，他正在市场里的肉摊做生意的时候，有两位学者呢，到他的店里买肉。其中呢，有一位学者啊，大说：“石头啊，我要一斤肉。”屠夫好。屠夫说：“好的。”之后呢，他就拿出切菜，拿出这一个肉来，随便切几刀，包给了学者，随便切几刀。另外一位学者呢也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池老板，改称呼了，池老板是另外一位，说我也要一斤肉。”听到这样称呼以后呢，这一位屠夫呢，他就回答说：“好，请等一下。”然后呢，就拿出一块上好的肉切下来一大块，然后给那个人了。那第一位买肉的这一个学者呢，这个教授呢，就看到这个情况就很发怒啊，就不高兴了，他就睁大了眼睛对着这个屠夫说：“哎，你这个家伙哈，同样我都是买一斤肉啊，为什么给他这么大一块，给我这么一小一块啊？”你猜他怎么说哈？这屠夫啊，很自然地他说：“因为先生，您的肉啊是屠夫切的，然而这位先生的肉呢是池老板切的，所以不一样。”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他用这种方式来回应这个买肉的人。第一个教授说他什么？说石头是吧？称他为屠夫啊。可是第二个教授说什么？池老板。所以说，他给这两个人切肉啊，切出来的不一样。第一个是屠夫切出来的。第二肉呢是老板切出来的。那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啊？当我们平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我们是对神什么样一个态度？我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一个人，你对神是不是认真的？如果你对神认真，也对你是认真的。阿妹，没有声音啊？好不好？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对神认，你对神认真，神就对你认真。”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你所喜悦的祷告的态度。求神你亲自的以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什么样的祷告态度才能蒙你的悦纳？因为我们知道祷告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可是。对于我们来说，祷告有时候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祷告。神啊，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建立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的生活和祷告的态度。愿你与我们同在，也赐福一下的时间，保守你的孩子在这里的每一句分享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的引导和感动，不是出自于他的自己的意思。主耶稣，愿你与你的仆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知道祷告啊，它有四种回应，就是神对我们的祷告常常会有四种回应。一种回应呢，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立刻答应，祷告完以后马上就很快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出来了。还有一种祷告呢，是渐进式的应许，就是不是这么快，要一定的时间。第三个呢，说特别的应许，就是说应允的结果比我们所期待的还要好就是我们祷告是这个结果，可是神给我们的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那第四种呢，就是没有被神所应允的祷告。那这四种祷告的回应，这四种结果在圣经中都有记载。那第一种呢，我们说立刻应允的祷告就是大比大的复活，就是当有一位女圣徒 啊，他去世了，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然后呢，就有寡妇到彼得面前为他祈求啊，说这一个人死了怎么办？彼得就为他祷告，怎么样？大力大立刻复活了，哎，这是立刻蒙应允的祷告。那第二种呢，是渐渐应允的祷告。我们知道但以理他祷告啊，神的使者来，可是呢，却因着这一个波斯的魔君啊，这一个阻挡，耽误了21天，对不对？这有一个时间段才成就。那第三个呢，是特别的应允，就是马其顿人的异象。啊，当保罗来祷告，当这个保罗在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一个马其顿呼声的时候，那他去宣教啊，这一个祷告的结果比他所期待的还要好。那第四个呢，是不许的祷告，就是神没有应许的祷告，就是保罗身上的刺，他过了很久，神也没有把这个刺给挪开。但是我们看到啊，在这四种祷告中，不管是时间的长和短啊，蒙神祷告的这一个啊，蒙神祷告应允，蒙神应允的祷告是占了多少啊？大部分的祷告是神还是会垂听会应允的。所以说我们还要凭着信心祷告，凭着信心祷告。那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故事，是讲到路加福音的18章9节到14节，大家可能都读过这段经文，就是耶稣曾经啊讲过啊，两个人啊，一个呢是义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这两个人呢是上殿里面去祷告，他们呢这一个法利赛人呢他就站着啊，他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啊，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啊，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而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里面呢讲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怎么样的祷告啊？法利赛人他仗着自己是吗？是义人，他藐视别人，对不对？他看这一个，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他觉得怎么样呢？他觉得自己不会像这一个税吏一样啊这么要糟糕。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我不勒索啊，我也不是不义的人，而且我也不奸淫。然后呢，我每个星期我要禁食两次，而且呢，我每一次都捐上1/10。他在神的面前自夸，他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应该是讨神喜悦的。而且呢，他藐视旁边的这一个税吏，觉得他不行，他这个人是不属灵的，啊，不合神心意的。那这一个法利赛人祷告，我们看到这一个不一样，就是这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自高自大，而税吏的祷告什么呢？税吏说什么？税吏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他是怎么样说的？他是垂着自己的胸说的，就是他觉得很痛悔，他觉得自己不行，他比不上这个法利赛人。他在神的面前也不敢抬起头，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什么？是罪人，是罪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祷告的态度。第一个祷告什么？是自高自大的祷告，觉得自己行。那第二个祷告什么呢？是以谦卑的态度，是求神开恩怜悯的祷告。然后耶稣就问，哎，你们认为这两个祷告神喜悦哪一个？神喜悦哪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神喜悦那个税吏的祷告。税吏，那想一下，我们透过这两个人的祷告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祷告一定什么啊？要谦卑，对不对？祷告要求什么？神的怜悯。还有一个，要为别人献上祷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神的面前都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关系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好像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啊，他来到自己的父母面前，你看他和父母的那一个态度，对父母的态度，就知道他和父母的关系怎样。你有没有发现过，有的孩子他到父母面前，我们虽然是有外人，可是呢，我们有时候 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街头，或者是在教会里，在任何的一个场所，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家长啊，他带着自己的孩子，你就看到哦，哎，这个孩子对父母的态度啊，你就知道他们的关系是怎样。有一次，我这一个在路上，我正在走路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后面有人在吵架，我想，哎呦，这是什么声音啊？怎么这么吵？原来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年人。正在指着他的这一个妈妈，在训斥他的妈妈，啊，当然是这个是老美，我就在发现，哦，怎么会这样的？他妈妈呢？我想肯定也很伤心，也很伤心。我们和神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上帝，那上帝呢也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诗篇三十七篇三至九节，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看见，大家。知道诗篇三十七篇的三十九节，这篇要给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正确的态度是什么。神呢，他是要看我们的内心，祷告者应该具有的态度是要伴随着真理的信心，并且谦卑的忍耐。在诗篇三十七篇的三到九节，这里说明神喜悦的祷告者是哪些态度。刚才我们读的诗篇三十七篇，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这里说3到9节，这里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你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如正午，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祷告者是需要什么，是要依靠神，依靠神。这里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这里讲到了依靠，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他必须要依靠神。第二呢，是要以耶和华为乐的祷告，你以神为乐，这个很重要。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以什么样的态度？你是一个以神为苦为愁，还是不想见神，还是觉得一见到神你就心里面很快乐，很欢喜，很快乐？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不喜欢祷告，是因为你还没有被神摸到，或者是你还没有尝到与主同在的那一个甜美，这个很关键。我前几天我在微信上和一个过去曾经在新加坡认识的一个姐妹微信现在她生活很苦，为什么呢？她很年轻，她是个年轻人，她今年也就还不到30岁，没有结婚在新加坡工作，后来回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属灵环境大家都知道，她是山东泰安人，在她那个地区呢，她也没有什么好的教会被牧养。那他过去呢，他自己呢在新加坡的时候，他聚会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卫理公会里面聚会，那个教会啊，他也没有接受过什么门徒训练，没有接受过，他只是参加一下主日的崇拜，偶尔呢去到台上呢去唱唱诗歌就参与服饰，他没有接受过什么样的装备，所以他对祷告的生活啊基本上是一窍不通。他现在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常常祷告吗？他说很少祷告，他觉得很懒，他没有办法祷告，而且他向神祷告神总是不应允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我就问他，和神的关系很重要我说你对神认真，神就对你认真他给我承认他现在和神的很少去亲近主。我说你必须要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和神在一起相遇的时候，或者你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了甜蜜的感觉呢？说从来没有，他觉得他一祷告的时候就想他生活是多苦，他就没有觉得他自己好像是这一个祷告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我说这个就不对了，我说你和神的关系你必须要清楚，你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相爱的关系。这个相爱的关系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爱他，你和他的关系是很亲很近，你很在乎他。你知道两个人谈恋爱 一天不见那个难受啊，我是真的是吃到尝过这个滋味的，你怎么不理我了啊，你有什么事儿给我了。然后他说，哎，这样吧，亲爱的，我们七点钟在哪里能见面，到七点你已经六点半就在等着了，你知道吗？而且你等得很那个，因为想办法你要把自己头给弄得干干净净的，对不对？洗个干干净净的，穿着最干净的衣服，然后骑个自行车就过去了。说的在中国大陆啊，你在美国也是这样嘛，你谈恋爱哪有是说三心二意的，你一定非常认真的。可是你当你对他认真的时候，你发现他也对你认真啊，对不对？两人谈恋爱就这样，可我们和神的关系的建立也是如此啊。你如果和神啊，你总是哎呀，这个三心二意也不在乎。祷告吧，神啊，我们祷告祷告吧，说几句话吧，说了几句话发了一堆怨言，上帝听了以后，下一次你再祷告，神都不愿意。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对神有好的态度，我们要感受到我们亲近神，每一天亲近神是和神有一个像爱情中的人，像谈恋爱一样，啊。像雅各书中的所罗门王所描述的那一个这个新郎和新娘之间他们的爱情一样，那一种美啊。你和神之间要常常的亲近，要互相亲近，互相的吸引。怎么吸引呢？就是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你都是非常认真的去面对他。你知道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我旁边一个桌子上一对男孩子，一个男孩子女孩子，我就看到那个男孩子啊，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那个女孩子就不理他。哎呦，男孩子急啊，那个女孩子就不理他，他就给他夹菜，他也不要吃，他给他倒水，他也不要。我就在想，肯定是这个男孩子犯了什么错误了，让那个女孩子生气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我错了，我改了，别不理我，咱们不要分手，好不好？”哦，这个很厉害啊，他要分手啊，那他就心里面很难受，你知道，那男孩子很难过。我就想，哎，这男的也够惨的哈，你干啥什么事儿，你让你这个女朋友这么生气，要跟你分。你想一个恋爱中的人，对方要对他自己犯了错误，他觉得要挽回这个感情的时候怎么样，会说什么？对不起，我错了。你有没有这样做过？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主，我是个罪人，我错了。我记得在我信主的第二年，有一次我做了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之前的时候，我每次祷告我都向神求什么，我总感觉神不应允我。就当我遇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记得那一个是冬天啊，正圣诞节的时候，我当时呢我就跪在那个北京大学三角地儿的操场上，那个三角地儿有个大那个广场啊，是北京大学啊，是晚上已经很晚了，人都已经很稀少了，天很冷，我就跪在那个百年大讲堂的这个台阶那地方，我就对神说了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非常清楚，我仰望星空，第一句话，因为我特别渴望神那个时候帮助我和我恢复关系啊，我第一句话我就说，神啊，那是我给神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真实的祷告啊，然后我的泪水啊就流下来了。那一次祷告以后，我发现整个我的人生就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神就真的是给我开道路，解决了连我都不可能想象的问题和困难。弟兄姐妹，你对神是否认真，这个很关键。我们对神认真，神就对我认真，对我们认真。因为我们和神这个关系啊是要建立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爱神，神也会更深的去爱我们。我当然神，你说哎，我不爱神，神难道就不爱我吗？神也爱你，但是神为你，神给你的爱已经显明了，就是耶稣基督为你钉死的十字架，他已经把神的，把他最多的爱，最宝贵的爱都已经给了你了。可是如果你还是不爱他，那就是对神的一个背弃，对不对？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耶和华神这么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样？还是远离神，陷入拜偶像的罪恶和过犯，最后被掳到巴比伦。直到有一天他们悔改了，在大河的旁边，他们唱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若我忘记你，情愿右手忘记技巧的时候，神怎么样，就把他们重新带回了耶路撒冷，他们悔改了。弟兄姐妹，你我也是如此。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去深深的去爱神，用我们的爱去爱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爱会给我们更丰盛的、更多的。阿们。所以给弟兄姐妹，给左弟左右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你爱主，神会更爱你的。第三个呢，说是什么呢？要交托给耶和华的祷告，交托给耶和华。很多事情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交托。这里说，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什么叫交托啊？交托就是，哎呀，那我就交给你吧， 我不去想。你知道人有时候是这样的，仇敌常会把很多的烦心的事儿放在我们里面，常常搅乱我们的生活啊，让我们的这个意志啊会变得很薄弱，让我们变得很软弱。我们也常常因着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打击和困难，我们常常会很失望很失落。怎么办？来到神的面前，就祷告的时候你就交给神。你记得前提是你已经信靠他了，你已经依靠他了。你既然信靠他了，就好像你怎么样呢，你就像你把你的这一个就像一个孩子你的这一个玩的这个玩具坏掉了你看，像李成林有一次很喜欢一个小汽车，坏了，螺丝掉了，我说你把那个车给我我给你修一修。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想给我，他想玩，他觉得我能给，他想给了以后又拿回来了。我说你要给我才能给你修好他就放给我了。给了我以后，我给他拧好以后给他了。一样道理，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神，让神来给我们解决。解决以后，我们就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交托给主。这个事情既然祷告了，真的是信靠神了，你把它交托给神，神一定会成全的。阿们。第四是等候耶和华的祷告者，要成为等候神的人。神做事情是有定时的，有时候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要祷告，就像我申请这个工作R签证一样，祷告祷告了多长时间，差不多快一年了。神也是成就了，对不对？神有成就，成就了，R签证下来了。所以感谢神，弟兄姐妹都放心了。那一天大家都很高兴有人就跟我说感谢走不了了，太好了，哈利路亚我说你让我走我也不走我说这个怎么能走呢，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地方，这么多羊在这里。当然牧师也会有这个受挫折的这个时候，心里面也会有打击的时候。这个我们还要在一起服侍主一起走这十字架的路。那最后一个就是等候耶和华的祷告者就是还要等待耶和华的祷告者，还要等待。是在第九节说什么呢？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地土就是产业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和赐福的意思。神要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你知道一个人懂得等候神的，就等于你对神是有盼望的，对不对？你等候神，你等待神，表明你对神是吗？是有盼望的，你相信他，你相信他，你等待他，你最终怎么样？你会尝到那一份甜美，甜美。人等待人啊，不一定等出结果，可是人等待是一定有结果的，一定是有结果的。神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给你一个结果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要成为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来等候神，来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等候神，也要等待神。祷告了也要除去一些不对的态度，就是不正确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首先是罪。罪啊，是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以赛亚书这个五十九章，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这一个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怎么说呢？五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怎么样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弟兄姐妹，到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不要带着罪去祷告。祷告之前一定要干什么？先认好罪。你一定要记得，先求主耶稣的宝血要洁净你，你才能向神求。所以说，当我们在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神和我们的关系是隔绝的。还有一个呢，你不能活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你还祷告，神不喜悦的，神不会喜悦你的祷告的。神喜悦的祷告是你这一个人追求圣洁的生活，你这一个人啊，每一天啊，你知道在神的面前要常常认罪悔改，你知道和神要建立关系，那神喜悦这样的祷告。神不会喜悦那个带着罪恶去祷告的人。上帝是向神怎么样？上帝是向神，是向这个有罪的人是常常是掩面的，因为罪恶使我们和神的关系隔绝。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常常要认罪悔改， 要除去我们里面的罪啊。我们如果有罪对付不掉，我们要努力的去对付，要努力的求主宝血来遮盖我们。还有一个呢，是怀疑你对神的不信，就像以色列民发怨言一样，他们不相信神的作为。他们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他们看到迦南地那个在这里的人这么的高大，他们就退缩了，他们怀疑神给他们的应许。那这个呢，也是神不喜悦的，也会阻挡神成就。所以这不正确的祷告态度，就是你对神的怀疑。我常常会遇到一些情形，就是当我在服侍一个弟兄或姐妹的时候，我为他祷告，我能感受出他的不幸，他遇到问题了，他来到我的面前，或者是我发现他有问题，我需要为他祷告，我觉得应该解决他生命中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会发现他的眼神里面，我就看到他的怀疑，或者从他的语言里面就听出他的怀疑啊，我听出他的不信啊，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神会信？你都不信，你都怀疑了，神自然而不成就。他说我不相信神会成就，当然了，你不信当然神不会成就了，你自己已经给自己发语言了，神都不成就，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对神有绝对的信心。还有一个灰心，灰心什么，就是说可能在你等候神的过程中你失去盼望了，你觉得哎呀，这个还能有结果吗？还能以什么是个头啊，对不对？要常常对神有盼望，要耐心的等候神。到中国大陆啊，有一位老一代的传道人叫袁，被一关到监狱里面就是十几年啊，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候，一打到监狱里面就十几年。他的妻子啊，这一个在家里面带着五个孩子等候他，那个等候很漫长。文化大革命十年啊，一个做家庭，你知道那就是反革命的，那都是。或者就是非黑五类的，在中国那时候，你怎么成了一个基督徒？中国是无神论教育，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基督徒是要被打成这个反革命的，所以他又是一个老人啊，他那时候年龄还不算很大，那时候他已经四五十岁了，那时候啊，当然他要等候他的丈夫，你知道在文革期间的时候，红卫兵操他的家，然后呢整天批斗他，大那个巷子门口这个街道上贴着大字报都批判他。不，那个日子是怎么过，对不对？丈夫在监狱里面，要不要等候啊？如果人一灰心了，你就软弱了。可是他还是得，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文革的时候怎么样就跳，多了不起的一个人都忍受不了，没有愿意等候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真也不喜悦。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中国大陆有一个著名的人啊，北大的一个物理系的一个。法律系的好像是毕业的一个学生叫海子，了不起，很多人都喜欢听这一个他的诗啊，春暖花开多美啊，你看这个人好像从他的描述中是这么有盼望有理想的人，可是我们知道在八九年的一个天安门广场运动的时候，他一个人却跑到整个中国的这个前途没有盼望，他觉得自己另外这个就不对，这就不对。人的一生啊，最珍贵的就是生命，但是如果你这个人真的有信仰，你真的是信靠神的人啊，这一个你对你的生命的深处，你一定会珍惜啊，你知道你是一个有盼望，你不会说轻易的去选择去死，你一定会有盼望去等候，去等候。我们看到那一个梁师母，她最后在等候，最后她的丈夫袁师母等候她的这个丈夫袁湘臣牧师就回来了，回来了，感谢神。后来你知道在北京，哇，他造就了这么多的传道人。这一个纳什米尔是这个纳城华人浸信会的张连光牧师啊，他是我的同学啊，那个主任牧师，他就是我的这个新加坡的同学，就是他们教会他培育出来的，就是他的学生陈牧师的学生栽培出来的。你看他真的是为主做了多大的事情。我们看到谢默山这个老弟兄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被打到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就用自己的手去触电灯去想自杀，结果神就怜悯他，他没有死成，他就在地上跪下来认罪悔改啊。他说主啊，我亏欠你的荣耀，我不应该，咱基督徒是不能死的，不能自杀，要有盼望，要等候神。感谢神，你看最后活下来了，他在上海那个地方他建造了教会，他这真的是鼓励了许许多多的年轻的一代传道人啊，把自己奉献给主。我过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世界上吃喝玩乐吃的大腹便便啊，满脑肥肠啊，你看我过去的这个相片，重度脂肪肝啊，这个头这么大的，你知道吗？跟我那媳妇那个那一天，我不仅拿出照片说你看看十年前的照片，你比你现在还老，现在为什么吃得好天天呢？可是于是当我看到这个谢默山老弟兄的见证啊，他在 他是这样的忍耐等候神的救恩啊，啊，最后你看神这样的恩待他，他的见证激励我，我被改变了。那谢默山老弟兄的这个见证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后来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不要灰心，在艰苦的环境中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当你不灰心的时候，就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为主做最美好的见证。你不灰心，你祷告，你寻求神，你看到神为你成就的那美好的大事的时候，会激励的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去跟随神。第四呢，是不要说许多重复的话啊，说重复话就是唠唠叨叨，就是显示出你的不信，这个要小心。第五个就是假冒伪善啊，不真实，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虚假的人，表面上是一套，背后是一套啊。我们记得我们信耶稣啊，不是靠着行为称义啊，我们这个人得救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是靠着信仰，靠着对主的信心称义。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完全人，我们绝对不是完全人，我们是一个很有软弱的人，是一个有瑕疵的人。但是你在神的面前要摆出你的这一个真实的形象，这一类。啊，有时候真的是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我常常的是非常非常的用真实的这一种心向神发出叹息。我常常说，主啊，你看我这一个人，我这个人是何等的软弱啊！我这个人真的是，有一天那个是谁啊？是欢欢啊，给我说，他说牧师啊，你将来啊，这个在这个地方牧养教会的时候，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你一定要坚强啊，你一定要坚强，你一定能坚强，你一定能行的。我给欢欢说，我说你错了，我这个人啊，恰恰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这个人是非常软弱的人，而且呢，你让我坚强，我还坚强不起来。但是我的神是坚持刚强的，他能担当我一切的软弱。我说这个在这个地方牧养神的教会，我说不会遇到任何的挫折。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就宣告耶稣基督要在前面，如果神把我带来，神一定要给我开一个通达的路，神要挪去这一切，而且神能够带领我越过一切的困难，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要靠着神得胜，阿们。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夸我们的软弱，要显出神的刚强，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这个人是软弱的，但是当我们面向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刚强能够覆庇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虽然软弱，可是神是刚强的，神遮盖你，神用他的刚强来担当你的软弱，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虽然我软弱，可是我的神刚强，我必然得胜。对，你一定会得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神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所以说我们是必然得胜的。那最后一个是情欲，情欲也会阻挡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个也是要小心啊，一定要注意，我们千万要除去这个情欲对我们的试探和诱惑。因为怎么样，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当你里面你顺从情欲的时候，圣灵怎么样，就不喜悦了，就不喜悦了。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落入情欲的试探之中啊！不要总是顺着情欲而活，要顺着什么，圣灵而活。顺着情欲撒种的收什么，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收什么，收永生。所以感谢神，你我都要活在圣灵之中，不活在情欲之中，阿们。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活在圣灵之中，不活在情欲之中。所以我们说，最后我们有一个总结哈，蒙神喜悦的祷告态度是什么？第一，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恳求，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恳求。基督徒的祷告一定要把神的旨意放在最前面，不要只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要符合神的旨意恳求才能得到应允。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恳求的祷告，就是什么？用谦卑的悔改的心来祷告，因为神喜悦我们用谦卑的心来祷告。啊，神喜悦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你首先你的态度要怎么样？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第二个什么？要实践神的旨意和诫命。啊，在教会中你要追求神的国和人的义。你常常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你用爱心去为别人祷告。你知道这样的祷告都是蒙神喜悦的祷告，不自以为意的祷告，神都垂听，都垂听。还有一个呢，是以信心来恳求，以信心来恳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你不可以怎么样怀疑。不可以灰心，要忍耐，要等候。第四个就是不要放弃，要坚持到底，有盼望。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 啊，祷告的态度希望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帮助。我希望我们在祷告中经历神，经历神的甜美。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够透过祷告对付不了的。纵然有保罗那根刺，但是神依然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能够胜过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真的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但是在这中间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的人。妹，感谢主。要不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蒙神喜悦的祷告的人啊？要。好，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请灵界姐妹来带领我们唱首诗歌，在耶稣的脚前啊。